事情是环环相扣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创世纪的1章哈，一直到21章，那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已经做父母了哈。那我们中间做父母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否还想得起，当你们发现说，哎呀，我们怀孕了，或者是你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你抱在怀里的时候，甚至就是你在外面听到里面孩子哇哇哭的时候，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哈？就是那种喜悦，那种新生命带来的盼望，生命进入新的篇章的这种兴奋感是非常难言表的。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像亚伯拉罕跟这个撒来等了25年了，在他和他的配偶都已经绝望了哈，灰心了，从他们的身体机能来说也完全没有生育的可能的时候，但是神却借着这个应许，使这个孩子得以出生，那又是怎么样的心情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创世纪》21章，是关于一个不可能的出生和神应许的故事。那在《创世纪》21章中，有很大的喜乐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哈，这个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啊，要跟这个他的父亲，要跟这个亚伯拉罕分离啊，也有这个心让人心碎的分离。在同一个家庭当中，我们看到两个孩子，两种命运，两条路啊，这个背后又是上帝怎样的计划呢？那这位应许的后裔，今天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会从以下三个大点来看我们今天的正道。首先，我们来看大能的神赐下后裔。啊，从1到7节，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和撒来哈。亚伯拉罕百岁得子哈，那不只是老来得子了，那是相当的老了哈，百岁得子。那接下来我们看，你如果看这个篇幅，按理说重点是亚伯拉罕百岁得子，但是后面记载。以实玛利被驱逐，哈，用了8到21节，用了14节，后面再到最后22到34节，又用了这个12节，讲这个亚比弥勒为什么要主动来跟这个亚伯拉罕来立约啊？我们都知道重点应该是这个第一个哈，百岁得子，所以我们在这个背后，我们要来思想为什么圣经，为什么上帝用更多的篇幅来描述，似乎不是重点的后面两个。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圣主日，你在这个秋高气爽的主日，你再次召聚我们，从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来到你的殿中，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来敬拜你，愿你的圣灵赐下你的话语，也恩高孩子的口。主啊，让我们讲的、听的都伏在你的荣耀，都伏在你的话语之下。也愿你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除去我们心上的脂油，让我们看见。我们听见，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就能够晓得。主也把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交在你的恩手当中，谢谢你带领他们来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愿你的圣灵也特别对他们吹气，为他们讲话，开他们的心，开他们的眼睛。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哈，大能的神赐下后裔，亚伯拉罕百岁得子。那这一刚开始21章的第一节就说，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照着他说的给撒拉成就。然后第二句又紧接着说，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孕，到了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我们想一想，圣经第一次提到撒拉是在什么时候？啊，整个创世纪第一次提到撒拉是在什么时候？撒拉第一次的登场是在创世纪11章27到30节。记载挪亚洪水之后呢，这个挪亚蒙福的后裔闪族的那一支哈，从这个挪亚后面到这个闪，然后到他拉啊，记载他拉的后代。11章30节，撒来出现的时候，对他的描述就一句话：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啊。创世纪11章30节，而到了创世纪16章的一刚开头，又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你要知道，这个他的生命中已经走过很多年了，而且在那一章《创世纪》16章，撒来还对丈夫亚伯兰抱怨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但是到这里啊，我们当然知道前面18章、19章哈，上帝应许亚伯兰，也应许这个撒来啊，说明年这个时候要生孩子。所以在这里一刚开始，开头就点出耶和华照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照着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了。那我们再一次看到大能的神，他按照他的应许，他的应许是精准实现的哈。所以，我们这里看三点哈：第一，耶和华神 啊，这个是很强调神大能、神的主权哈，而且说他按照他先前说的话，我们这里有三个关键的短语，1到2节哈，其实在反复在强调，按着先前所说的话，照着他所说的，到了他所说的日期，这三个关键词都在强调，上帝是一位大能的信实的守约的神，说话算话的上帝。对，而撒拉呢，他一再次强调说，撒拉已年老了，然后怀了孕，而且生了一个儿子。而亚伯拉罕呢，遵照神对他的吩咐，起名叫以撒，而且第8天行割礼，而且再次强调说，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所以这明显不是一个偶然，也不是巧合，更不是亚伯拉罕夫妇努力的结果。那之所以这里用三个哈短语重复来强调，是要让读者明白一个核心的真理：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应许有他自己的时间表，他的话语是开创性的，而且是必定成就的。在人看来是山穷水尽了，因为说亚伯拉罕已经年老，撒拉的生育机能已经断绝了，而这个时候恰恰是神彰显他大能、柳暗花明的时候。我们在读创世纪，不要忘记，创世纪是上帝写给谁的？创世纪是上帝写给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迦南地是一切都是未知数，可以说。而且按照之前哈，这个摩西这个差过去的这个探子回来说，哇，那边的人真的是牛高马大的哈，我们在他面前就像蚂蚱一样。但是他就用一个撒乃和亚伯拉罕百岁得子，再次提醒他们说，上帝既然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而且是牛奶与蜜之地，你们只需要单单的信靠他。对，你们只需要做一个事情，信靠和顺服，其他的交给神。对，对，所以为什么在这里他反复在强调？而且接下来我们看哈，那撒来和这个亚伯拉罕，他们有一个从不信到感恩的孝。我们之前在正道的时候提到过几个孝，对不对？以撒的名字本身就是他孝的意思啊，他孝的意思。而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7章的17节，当时这个天使去找他们，就说这个明年。这个时候要赐给你后裔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俯伏在地，窃笑。17章17节哈，俯伏在地窃笑。而到18章这带几个使者去找他，然后也是对亚伯拉罕说的时候，撒来在那个帐篷的外面听到的时候，他也是在心里暗笑。所以你看没有，在这个地方，这个圣经的启示就用"笑"这个字把这些串起来了。啊，我们后面也看到有这样的所谓的这个哈，这个文字的这个好像游戏一样，它就是这个。很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所以以撒的这个孝这个名字成为一个记号和一个线索，把整个上帝的救赎串起来。从创世纪17章17节亚伯拉罕的窃笑，到创世纪18章11节撒拉不幸的暗笑，他们当时为什么笑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太不合理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后面撒拉在这个21章的第6节。神使我喜笑，而且说凡听见的也必与我一同喜笑。现在撒拉的笑，从以前不信的笑，包括亚伯拉罕的笑，现在看到神的应许精准的成就实现了，他是真心的喜笑。你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赞美的喜笑、敬拜的喜笑、颂赞的喜笑。而且他还说了一句：“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所以“笑”这个词呢，从怀疑变成了赞美，从他们私下的苦笑变成了公开的见证。这是上帝恩典的得胜，是上帝应许的得胜。想一想，在前面的17章、18章，甚至从再推到前面创世纪12章，神一刚开始就跟亚伯拉罕立约，给他各样的祝福啊。我们说一个前提和7个应许。后面结果因为那地有大饥荒，亚伯拉罕就跑到埃及去，还撒谎等等。而在这里，创世纪21章的前面是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王又撒谎哈。我们不要忽略这些，我们想一想，即便亚伯拉罕和撒来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可以说这么多的犯罪，这么多的小性，但是上帝没有因为人的小性或者犯罪而收回他的应许。上帝没有因为人的小性或者犯罪而收回他的应许，他用他的大能和他的信实，彻底击碎啊人的不信， 并且转化为这里啊，从前面的窃笑哈、喜笑，转化为这里的赞美的笑。这个笑其实也预表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借着他的福音，将带给所有信靠之人终极的喜乐和赞美。和弟兄姐妹们，在你的生命中，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应许实现的时候。我们是否在这里经上说的哈，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你是否也曾经与撒拉一同来喜笑，一同来赞美神呢？那我整个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呢？第一，从我们个人的层面来说，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某一个事情是你已经祈求、祷告、等候了很久，甚至久到你几乎都要放弃了，甚至已经放弃了，而且开始在心里暗笑神呢？说不可能了。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儿女的重生得救，也可能是你自己的某一个软弱、某一个疾病，或者是你对未来的迷茫和焦虑。但是在这里，《创世纪》21章提醒我们，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啊！我们经常说这句话：人的尽头，神的开头。我们信心的对象不是我们的感觉或者我们的判断评估，而是上帝所说过的话。我们的信靠的对象是上帝和他所说过的话，紧紧抓住神的话，或者叫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版本的圣经啊，有一个版本的圣经叫做上帝的应许版圣经，他把神的应许都用另外一个颜色特别标出来，他让我们看到那个的时候，就特别提醒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来等候神。会对我们个人来说，你是否愿意继续凭着信心来等候神的时间、神的方式、神的应许呢？那从对我们教会的层面来说，我们的教会是否也面临一些不可能的挑战呢？比如说我们人数的增长的瓶颈，我们的下一代信仰如何传承，以及我们成熟的长职同工更多的兴起来，大家更多的小组长起来服侍，让我们回到神的应许上。我们的盼望不在于我们有多少资源、有多少会众、有多少种方法，而在于这位能够从无变有、能使死人复活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把我们不幸的忧虑，就像亚伯拉罕，就像这个撒来一样，转变为出于信心的祷告和最终感恩的喜笑。好，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点啊，大能的神按照他的应许，他赐下后裔。那接下来我们看。重点的篇幅其实似乎好像在后面，因为其实在前面1到8节这个应许，前面可以说从12章神的应许说，将来你要很多后裔，你要成为大国，一直到20章哈，都在讲这个实现了。现在，而且在实现的同时，马上似乎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哈，说这个孩子渐长断了奶，断奶之后亚伯拉罕就摆了一个筵席，然后这里就说到撒拉看见哈，他这里特别强调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他再次在强调，这是一个外邦的人啊，不是属于神所应许的这个后裔。那当然，我们刚才读了经，我们比较熟悉哈。那这段其实读起来有一点让人伤感，前面其实很美好的一个事情啊，这个以撒盼了这么久，终于出生，终于来了，但是结果马上这个撒拉好像又开始发难了哈。大家记得在创世纪16章也是撒拉开始发难哈，撒拉看着他的这个。埃及人夏甲跟亚伯拉罕生的这个孩子，在这个戏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看那个英文，英文是用这个 mocking 哈，其实就嘲笑的意思了，讥讽、嘲笑。有些英文译本翻译成 laugh 哈，也是这个嘲笑、嘲讽，反正不是我们一般讲的一个比较中性或者一个比较积极的笑，就是嘲笑、嘲弄。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宴席呢是。这个亚伯拉罕跟撒拉为了庆祝他们老来得子哈，举办了一个庆祝宴，可以说是，而且说按照当时的那个传统呢，这个当时希伯来人的孩子断奶大概是2到3岁，因为那个时候孩子的这个出生率和死亡率，尤其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一个孩子能够断奶，基本上属于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里程碑，基本上就表明这个孩子基本上能够存活了。对，所以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而且这里有个庆祝，但是在这个庆祝的事情上，当然这个。的这个以撒是这个主角了，但是结果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哥哥哈，这个埃及人夏甲，啊，甚至这个孩子那儿嘲笑这个孩子，嘿嘿嘿，我们稍微还原一下这个场景，你就能够稍微明白为什么撒拉，啊，他要下逐客令，对你大概能够理解哈，所以这里好像又开始出现了一个悲剧啊，从前面的这个戏笑似乎又开始出现问题了。而且这一段哈这个9到21节跟前面的这个1到8节有一个呼应。两段都跟以撒有关， 以撒名字的意思是像我们说过哈，以撒的名字在这一段里面出现了6次，和他名字有关的动词孝出现了3次，但6节出现2次，9节出现1次，而且这2段大家注意，他们怎么称呼以实玛利？叫那童子，以实玛利的名字是没有出现啊，我们注意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个孩子英文是 the boy 哈，那个孩子。对，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出现的哈，所以这2段都刻意不提以实玛利的名字，暗示他不是被神拣选的后代。但是他用6次被称为童子，注意哈，6次，注意以撒的名字出现6次，这里那童子也是出现了6次，很明显一个对比。孝出现了3次，大家知道这个以实玛利的名字的意思是听见，是听见，而听这个词跟以实玛利的名字听。这个有关的动词"听"也出现了3次，12节出现1次，17节出现2次。所以这里就是我们说有时候为什么要学原文。我后面来看，很多译本的翻译不是这个，就是这种地方。很明显，这个圣经的作者上帝在这里启示的时候，就明显把这个从撒拉这里生下来的这个以撒和这个从这个夏甲埃及人夏甲所生下来以实玛利，在这个非常非常明显，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对照。两种后裔，两种不同的结局，对，好，所以那我们来看这两种后裔的冲突。那我们前面稍微已经讲到一点哈，这个以撒他是宴会的主角，是亚伯拉罕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前面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给你很多后裔等等，亚伯拉罕说啊可能是给我仆人的谁谁谁的孩子吧。但那个地方神就说了，不是的，是你一定是给这个撒拉所生的哈，所以这里再次确认以撒的名字出现。你想象一下，在一个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法律文件里面，只出现一个孩子的名字，比如说遗产文件，另外一个孩子的这个是你的孩子，但是他连他的 legal name 都没有出现。你想想，在这个叫遗嘱上面，你觉得他能分到东西吗？肯定是分不到东西，连他的 legal name 都没出现，对不对？不可能分得到东西。对，但是他承认他有血缘关系。说这个夏甲跟亚伯拉罕生的那个孩子，对，好，所以而以实玛利在这里戏笑哈，嘲弄、嘲讽以撒，似乎是充满了嫉妒、嘲讽以及挑战。而大家注意哈，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29节，加拉太书4章29节，他就引用了这个事件，他把这个解读为一个属灵的必然的冲突。他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他讲到这个等级，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约时代的信徒也是属血气的和这个属神的中间会必然有这种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冲突。这个其实是这个女人的后裔跟这个蛇的这个后裔之间的这个冲突，甚至是这两个国度之间的冲突，神的国度和那个撒旦的国之间的这个冲突。所以，再从新约的光照就提醒我们，这个地方其实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家庭纠纷。而是律法之子和恩典之子，是属人、属血气的后裔跟属神应许的后裔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撒拉的要求，他说把他们赶出去哈，我不要让这个人将来不可以跟我的这个孩子一同来继承，一同来分亚伯拉罕的产业。撒拉在这里，他似乎是出于这个人的情绪，但是却很意外地推动了神的救赎计划，因为神要保证。他所应许的后裔的纯粹性，一定是从亚伯拉罕、撒拉，然后这个以撒这一支出来的。而且在第10节啊，他在这里，他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在前面16章其实也出现这个词，但是注意，其实在这里21章第10节的使女原文是女奴，还不是婢女，或者叫使女，是女奴。女奴是比在16章1节那个。地方出现的这个使女下甲还要低一个等级的，注意还要低一个等级啊！把女奴赶出去呢，同时也代表给这个女奴自由了，就释放她有点像，给了她自由。那在古代的当时说，这个努斯石板和汉谟拉比法典都有记载哈，如果女主人生了儿子之后，是不可以把女奴的儿子赶走的。但是呢，解经家做了很多的研究，认为说撒拉很可能引用的是主前19世纪的叫里皮特伊斯塔法典，因为当时里面提到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习俗，说如果主人给女奴自由释放她出去，那么女奴为主人生的孩子就不可以与主人妻子所生的孩子来分财产。 就是给了你自由，但同时你的孩子也不能跟我们这个孩子来分这个财产。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其实不只是旧约，甚至我们看这个欧美以前的奴隶制，一个奴隶要得到自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财富啊的自由，对吧？或者所谓的赎身，因为我们以前看一些这个，所以这里的赶出去其实是表示取消以实玛利的继承权。那我们这里还有一幅图片，在创世纪16章，当时夏甲怀孕之后就轻看她的祖母，最后被这个萨拉虐待或者叫苦待哈，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新译本就直接翻译成虐待哈，abuse 啊，对，然后出走，他当时是在这个舒尔的旷野哈，遇见了神的使者，而且被神所这个拯救，而且他告诉他就说，叫什么撒拉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对不对？一下就点出他的身份以及他的问题，他的罪。所以你是他的使女，是应该服在他之下。结果你怀了孕就轻看你的祖母，这个叫。次序颠倒了，所以他给他的这个方法就是回到他的手下去服在他以下。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神给这个夏甲，你甚至可以说是神给夏甲肚里的孩子的一个，也是一个恩典啊，救了他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区分神的拣选和普遍的恩典。当然，在后来的时候，在这里我们现在看到哈，这个撒拉说要把夏甲和他的孩子赶出去的时候，他们是走到了这个应该叫寻的旷野。我们看刚才那个电视，叫巴兰哦，对，巴兰的这个旷野哈，再次遇到问题哈。我们可能今天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没有真的是去那种旷野玩过哈，或者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是一个华人女孩子开着一个小的房车。走那个阿拉斯加的那个叫什么 Dalton 那个路哈，据说是有666公里还是英里哈，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路哈。整个一进去基本上就没手机信号的，而且整个666公里还是英里里面只有两个补给站，这两个加油站。想象一下，对他所以是非常危险的。真正在旷野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可怕的哈。这个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而且早晚温差又很大。一个弱女子还带着孩子在那个地方要生存是非常艰难，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再一次的出手来施行了拯救。那我们在这里稍微来停一下，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在创世纪整个这个里面是以色列人哈，这里是亚伯拉罕夫妇，他们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了哈，可以说以色列人的祖先苦待了埃及人和埃及人的后裔夏甲和他的孩子，但是埃及人和他的后裔在旷野遇见神2次。然后神出手哈，拯救他们。但是到了出埃及记呢，是反过来，是埃及人哈，尤其是法老苦待以色列人哈和他们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以色列人在旷野又遇见神，然后神再次施行拯救。所以这里又是一个翻转哈，很有意思的对照，像一个镜面对照哈。前面是这个以色列人苦待埃及人，到后面是埃及人苦待以色列人，但是神都有他的恩典。但是神在旷野拯救埃及人，在创世纪里面是上帝所谓给下了普遍的恩典，而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哈，神在这个旷野遇见以色列人，是他给他们的这个特殊恩典。所以，我们这里来看，上帝神圣的拣选、神圣的怜悯和两种不同的恩典。那在当这个夏甲他们被赶出去的时候，在旷野，那我们看十。这个12节刚开始还说亚伯拉罕很忧愁，他说不要忧愁，你就听撒来的话，凡他说的你都该听从。注意他的依据，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根本原因是这个。所以我们说这个都神知道，是的，以实玛利是必须要离开的。但是所以亚伯拉罕起来把饼把水给了夏甲，然后就打发他们走了。但是他们就在。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然后夏甲就在这里哭，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很明显是上帝出手了，上帝很明显出手，他有他神圣的拣选，但同时也有他神圣的怜悯。对，因为在这里说了，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其实，在罗马书的9章7节，哈，使徒保罗也引用这个例子。他来作为上帝拣选这个教义的根基，哈，神的拣选不是按照长幼尊卑次序，也不是按照人的表现，我们的学历、口才、恩赐都不是，只按照他至高的旨意和主权。你其实仔细看一下，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很多时候上帝好像都不按人的常理出牌，很多时候好像都不是那个老大得那个继承权。他从这里，按理说老大是这个以实玛利，然后到后来这个以扫雅各，对不对？很多 都不是，这不是上帝好像乱来，不是，上帝有他的计划，上帝有他的计划，甚至我们到后面知道以色列十二支派，犹大是第四，对不对？老四，但是后面其实最蒙福的也是犹大啊，不是这个最大吕便，因为吕便跟他的父亲的这个妾，对不对？这个同房，所以他自己就失去了这个长子的这个尊贵的这个位分和继承权。但是注意哈，这不是上帝故意要捣乱，他确实也是因为那些人的罪和那些人的问题。啊，所以上帝也借着也使用或者许可人犯罪，但是最终呢，他要成就他自己的旨意。对，所以我们不是在讲一种机械的宿命论。对，所以我们这里也看到哈，神也没有抛弃以实玛利，在旷野当夏甲绝望哭泣的时候，第十七节很有意思哈，他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在前面创世纪16章是夏甲在那里哭的时候，最后夏甲说的是。原来那看顾、那看见人的神，竟然也看见我，我一个埃及人，一个外邦人，一个婢女，或者甚至一个女奴。那里是看见，这里是听见。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是看见我们的痛苦，也听见我们的哀哭的声。他连一个不在他的这个救赎计划之内的一个外邦的夏甲，他这个使女和这个以实玛利，他都看哭，何况对于我们这些他用他儿子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儿女呢？而且这里是神主动的开了夏甲的眼睛，让他看见早已存在的水井而存活下来了。而且注意哦，第十八节，他甚至应许夏甲说，将来他也必使以实玛利的后裔成为大国。那我们今天都知道哈，很多这个阿拉伯人甚至穆斯林哈，跟这个就有关啊。这个穆斯林他们很多确实也从以实玛利这边哈这一支出来哈。对，那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两种不同的恩典哈，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什么叫普遍恩典呢？Common grace 是指上帝赐给全人类的，为了维持世界和生命所必须的祝福。比如说在马太福音5章45节说，这个神让日头照好人也照白的，神让这个雨。这个给神赐予给这个给这个敬虔的人，也给不义的人啊。最简单说，阳光、雨露、空气等等，这个世界正常的运转，甚至神设立这个政府来维持这个世界的这个运转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上帝的普遍恩典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上帝赐下普遍恩典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最简单，神为什么让允许我们所有人都活着，甚至还活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或者是越来越好？Why？他的目的是普遍恩典的目的是为了特殊恩典，是巴不得愿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神是希望我们更多人的活着，以及让差派教会和信徒出去到万民地级去传讲福音。宣讲基督，带领人们来认识神，认识他所差来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从而获得永恒的生命，获得救赎。所以弟兄姐妹，这也就是我们教会，这也是我们信徒存在的非常首要的一个目的，也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他为什么赐下大使呢？这个其实在旧约里面其实就是非常的明显，他是要拣选、建立，使这个以色列。啊，这一组这一国成长起来，作为一个预览板，看到属神的百姓、属神的子民是多么的蒙神的祝福。对，所以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第一，首先我们要分辨我们生命中的以实玛利，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地上，我们的生命还不完全啊。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些还是按照血气生的，还没有被信仰、被基督的宝血所更新的，正在戏笑和挑战？那按照圣灵生的呢？可能是我们对属世成功的渴望，超过了对金钱的追求；可能是我们里面属肉体的私欲，在嘲笑圣灵，有时候微小的责备，告诉我们说某些是犯罪，我们不应该做。但是我们肉体的私欲说没什么了，又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上帝的话语在这里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要有属灵的判断力和执行力。当神对亚伯拉罕说：“好，你就让他们出去，把他们赶出去。”亚伯拉罕就顺服，也告，而且神说不要忧愁。亚伯拉罕在这里说的话，第十四节，清早起来就给他们饼。你看到他的判断力，根据神的话语以及他的执行力，他就按照神所说的，包括前面按照神吩咐的第8天行割礼等等。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判断力和执行力，光有判断力是不够的，要去做，要去执行，要把那些与我们应许之子的新生命不相容的东西赶出去。或者叫致死我们的老我，这当然会带来痛苦和挣扎。就像亚伯拉罕哈，当 而听神说啊，就是要让这个夏甲跟以实玛利走的时候，他是甚忧愁。我们在致死我们的老我，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当然会有忧愁痛苦的时候，但是目的是什么？甚至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疾病，遇到一些患难，这些都是神可以使用，为了来帮助我们里面成长，最终能够守护好神所赐给我们里面宝贵属灵产业的方式。但同时，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也经历过像夏甲他们在别示巴的旷野所遇到的这种绝境？我们感觉似乎被抛弃，似乎资源都耗尽了。这里说夏甲的皮带的水用尽了，啊，我们有的时候在生命中，圣经从来没说基督徒信主之后会一切都是顺境，啊，神保佑一切，从来没有这样。啊，我们有一首赞美诗叫感谢神里面说神从来没有允许天色常蓝，我们还甚至感谢神哈，玫瑰有刺。啊！但是罗马书8章28节提醒我们，神可以借着万事相互效力。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中是否正在经历别示巴的旷野？觉得好像神不垂听我们的呼求，好像前面都是黑暗一片。我们试了很多的方法，但是似乎都看不到一点点的亮光。但是你要记住哈，神看见了你的痛苦，神也听见了你的哭声。神其实借着教会的团契，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帮助和安慰，就像这里的在旷野的这个井一样啊，就像一个恩典的井一样，他已经把这一切放在你们身边。但是呢，你需要求他来打开你的心眼，看见神已经把你所有真正需要的一切放在你的身边，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借着他的话语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求什么？求神打开我们被痛苦和悲伤模糊的心眼，看见神的预备，因为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这是我们下一章啊，下一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啊，特别强调的哈，耶和华以勒。好，我们最后来看第三点，亚比米勒来主动结盟。好，我们看信实的神如何祝福后裔。那这里其实有一个特点哈，22节说，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非个来找亚伯拉罕，哎，他为什么要讲军长呢？想象一下，这个亚比米勒来已经分量够了啊，国家元首、君王绝对是够，但是他竟然还在军长来啊，有些职业翻译成元帅啊，就是他整个的这个军委主席了哈，有点像这个对大将军啊这个，然后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意如今在这里哈，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和我的后代，因为我也没欺负你和你的这个后代哈，对，然后他们就愿意立誓，然后当然中间有一些对话了哈。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这一段，其实也是用了不少的篇幅哈，比前面1到7节讲这个以撒的出生的篇幅也很大。那为什么是这样呢？那我们来看哈，这一段其实回应了那之前在创世纪12章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他宣告要赐福给他的应许。如今连一个外邦的君王亚比米勒也看出来，亚伯拉罕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所以他主动前来缔结盟约，因为他们盼望和上帝所赐福的人结盟。就像这个约书亚他们进迦南地之后，那个附近不远的一个地方的人，他们装的是从一个很远的地方的来，对不对？要跟他们结盟，说将来你们不要攻打我们，如果有人攻打我们，你们要来保护我们，因为他们也看出神对他们的祝福。对，而且这个亚比米勒恰恰是前一章，创世纪20章。啊，因为撒拉事件差点得罪神的那位外邦的君王，所以这里我们看哈，这里其实跟前面的第一段1到7节哈紧密相关，都跟上帝的应许有关。1到7节是关于应许的后裔，这里其实是关于神在创世纪12章，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得产业，要得地业，啊，要得产业，要得地业有关哈。这个后裔相当于是那个种子，那个 seed，而这个得井得这个地，相当于是 the land。你要知道，神是不只是应许要给他很多孩子，同时说这些土地都要赐给你。他所以在这里其实都在回应和或者呼应创世纪12章1到9节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对，所以花这么大的篇幅特别的来记载。对，所以21章一刚开始就说了哈，神终于使亚伯拉罕得到儿子了。而这一段要记载亚伯拉罕终于得到迦南地的第一块物业了。上帝应许亚伯兰会有很多的后代，seed 也会得迦南地为业 land。但是这正在一步一步的应验，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翻转。在创世纪20章，亚伯拉罕因为惧怕外邦的君王，他撒谎说撒来是他妹子。 现在反过来，外邦君王看见神和亚伯拉罕同在，心生敬畏，主动的来寻求和平。而且应许的后裔呢，在这里看到，当然也带来了家庭的一些喜乐。当然，对亚伯拉罕，对这个撒拉哈，这个尤其是撒拉的话哈，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这个应许之子的出生也带来对外邦人的影响。因着这个应许之子的出生，使外邦人再次确认神祝福亚伯拉罕，以至于外邦的君王都要来，还带上这个元帅哈，军长来跟亚伯拉罕，你可以说是缔结盟约，你也可以说是来求和了，反正就是我们互相这个哈和平共处。对，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亚比米勒跟这个亚伯拉罕有这个三轮的这个对话哈。首先，立约的双方是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那这里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读起来可能会容易有一个混淆的地方，就是后来说他们立完约之后就回到这个叫非利士地，这个跟后来大卫、扫罗他们打的非利士人都是同一个地方。那个是从那个海上的克里特岛上坐船，后面是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这个非利士人哈，不是这里的这个亚比米勒他们这个非利士哈，所以这个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区分。对，然后立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见哈，凡你所行的事啊都有。哦，这是三轮对话，对，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对，然后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啊，然后立约的凭证是亚伯拉罕拉了7只羊羔，这个亚比米勒说，哎，你为什么呀？然后他就讲这个别是这个别其实叫别十八景的故事，因为那个七和那个盟约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有点像是一个文字游戏哈，只是发音有些不同，字是类似的哈，他用这个来这个比喻，然后呢，这个亚比米勒也接受了哈，所以立约的结果就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得到了第一份的产业。那注意，我们前面说过哈，在这里为什么花这么大的篇幅记载是亚比米勒主动的来跟他立约，而且他们最后立下了这个约定，得到这个别十八景。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在犹太人的历史中，别十八景是非常关键的，是他们在迦南地得的第一个产业，第一份产业。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的一个预尝啊。亚伯拉罕为了一口井跟亚比米勒立约，而且起名叫别示巴，叫盟誓的井、盟约的井、誓约的井。而且在第33节，他还在这里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神的名。那我们这里有一个图片哈，这个当然关于这个亚伯拉罕井有大概有两个不同的地方都认为可能是亚伯拉罕井。这是上世纪50年代哈，这个所拍的，觉得可能是亚伯拉罕井的一个地方哈。说这个井口呢，直径是3米，然后深26米，而这个石头呢，可能是拜占庭时代所这个修的，放在那个地方的。而且这个井口的石头已经被那个绳子啊，那我们如果以前在老家那种打水泥时代哈，磨哈都是这么拉起来的哈，已经磨出了很多很深的痕迹，因为迦南地的牧人，他们主要是靠井水来饲养牲畜，所以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固定，而且是这个不会断绝的这个水源，他们才能真的长时间定居在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在后面，在21章的34节说了亚伯兰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神的名，又加了一句34节最后一节，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游牧哦。如果没有固定的水源，没有这个井，他们是不可能在那个地方一直固定的。他需要一直不停地走，因为畜牧其实最关键就两个水草，水在前面哦，不是草水，是水草。我们人也知道，不吃饭7天，不喝水3天，所以水是很关键的。所以这个井为什么这么重要，以及为什么在这里花这么大的篇幅？因为他在再一次不只是在21章，不只是实现了应许之后裔的降生，其实也是初步实现了神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迦南地的一个实现，或者说是一个切片，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对，所以这里已经是上帝按照他前面的应许，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地为业，这么宏大一个应许，虽然微小，但是却真实的一个预尝，也是一个印证。从此，亚伯拉罕不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寄居者，这是他一颗井呢，而且他开始在这片土地上拥有合法的立足点。他也在这，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说亚伯拉罕他开始求告耶和华神的名？ 表明他认识到这位信实的神，也认识到他的计划哈，他的大能，他的信实，他的恩典。那这对，而且这个别示巴哈，这个叫盟约的井哈，在后来的旧约圣经里面其实经常出现哈。亚伯拉罕包括以撒，他们后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居住在别示巴。别示巴到今天是以色列最南端的一个城市，在旧约里面常常说从但到别示巴，从但到别示巴。但是这个以色列最北边的一个城市哈，别示巴是最南边的一个城市，所以从最北边到最南边，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个狭长型的地带嘛，啊，就是指全境的意思，这是他们希伯来人常用的一种方法。啊，就从最北边、最南边、最大的到最小的哈，从老到小，就是指全部所有，用来代表应许之地的全境。所以那讲了这些，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首先，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以撒作为神所应许的后裔，他的出生之后，在这个22节说，当那时候，当那时候其实就是指以撒出生长大之后哈，办了宴席之后，亚比米勒就过来找。亚伯拉罕说：“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神是祝福你们。那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因着神的拣选和恩典成，也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被接入到神的应许，接入到神的圣约当中。你我生命当中最大的见证是什么？我们有没有让世人看见神与我们的同在？你的见证是什么？不是我们的财富，不是我们的地位才干，而是我们让周围的同事、邻居、亲友看到。”凡我们所行的事都有神的同在，那这种同在呢，体现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品格啊、我们的诚实、我们的爱心，甚至我们在苦难和逆境当中的忍耐以及盼望喜乐上。当世人从我们身上看到这种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会被吸引，他们就会愿意来问、愿意来了解，哎，为什么你会这样子？那同时呢，我们今天也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还是在地上寄居的。尤其我们在座绝大部分，我们都不是在本地或者本国出生的，我们都是在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大陆哈、另外一个州出生的。我们在这里，我们也是寄居的、客旅的啊。我们将来最后的家乡是要到新天新地的。我们在地上当然也需要为生活奔波，我们要处理各种和井有关的事情哈、啊，柴米油盐酱醋茶。但是我们不能止步于此，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解决了地上的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要栽下我们的垂丝柳树。我们要建立我们个人和家庭敬拜的祭坛，我们要常常求告永生神的名，因为呢，我们最终的家乡是在天上，我们在地上的这一切呢，都是为了敬拜和荣耀这位永恒的君。所以最后我们总结来看一个更大的一个 picture 哈，就是据说也是当年这个亚伯拉罕栽下的这棵哈垂丝柳树哈，也是在今天有别示巴遗址哈，在那个庭院里面。那我们来看这个神的救赎的计划哈。大能的神赐下后裔亚伯拉罕百岁得子，包括后面恩典的神保守后裔，把以实玛利赶出去，都是首先保证这个后裔的纯粹性哈，要从以撒所出的才是神要赐福的，神要拣选。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哈，他在这个祝福的背后呢，我们也看到借着亚伯拉罕主动来，借着亚比米勒主动跟亚伯拉罕立约，看到开始这个 land 这个土地开始有初步的实现。所以弟兄姐妹，《创世纪》21章向我们展示神如何用他的大能，在不可能当中赐下后裔以撒，以及神用他的恩典啊，特殊的恩典和普遍的恩典，在冲突当中，两个后裔，还有保守他应许的主线，还是要从以撒这一支下来。神也用他的信实啊，在应许之地见证他的同在，以致外邦的君王都带着军长来主动与他立约。那我会觉得，他带着军长来与他的这个立约，同时也在告诉他们。可能当时亚伯拉罕的势力应该也已经比较大了哈、啊。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应许的后裔以撒，他奇迹般的降生，他作为父亲的独生爱子，他所带来的喜笑，最终都指向那位终极的、独一的神所应许的后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加拉太书3章16节啊，保罗就是这么说的：那后裔是单数啊，不是指别人，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以及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十字架上的受死、埋葬和复活所带来的祝福，才是我们哈、啊、要得到的神应许的最高峰。因为他是从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孕而降生，也是神迹性的，是神大能的终极体现。他在十字架上被放逐、被驱逐啊，是为了承担我们的罪，使我们这些本来在圣约之外的以实玛利们，能够因着信、因着神的恩典，成为神家里的人。而且他3天之后呢， 也是从死里复活，是我们得神永恒基业最确实的这个盟约的基。那我们最后来看到哈，这个后裔之争和国度之争哈，我们说我们这个讲到叫救赎历史正道信念，我们是看到上帝借着从创世纪3章蛇和这个女人的后裔之争背后是国度啊，神的国度和撒旦的国度之争。那对我们来说，从创世纪啊这个亚当之约这里开始哈，一直到整个6个约，我们都看到有两条线哈，蛇的后裔和这个女人的后裔这两条线一直下来，最后一直从福音书到这个启示录的这个新天新地。所以我们要问弟兄姐妹，今天的我们到底是在这里还是在这里？其实以前我们都在这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成的，也借着神的大能神的应许，把我们从这里啊，保罗直接说，迁到爱子的国度。对不对？我们移民了，我们迁了，我们换了护照，换了户口了，从这边换到了这边。所以同时，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是很水平面的看哦，生不生孩子啊，我有没有得到一个我想买一个什么买房子或者买车或者我的工作我的身份，把这一切我们都要放到一个更大的图景当中去看到，我们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我们在哪里？我们还不信的亲友在哪里？我们的邻舍在哪里？以及我们的教会在哪里？教会要非常清楚的看到我们的使命在这里。我们要参与上帝国度的拓展，参与上帝恩典的拓展。因为圣经说，神不愿一个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啊，我最近看一个短视频，它是讲一个叫 Rachel 的一个妈妈，她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啊，她的一个。用英文讲的很短，他说他的儿子哈是在2023年的这个哈马斯的这个袭击，当时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被掳的人质之一，儿子大概可能也就21、22岁吧。他们当时好像说有4个人还是8个人哈，都是男的在一起，对，在一起。但是他说，因为他这个儿子是读过一本以前一个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啊，一个男的写的一本书，那本书他就不断重复跟那几个同时被掳关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道里面很久的人，他就说：“你首先要知道你的 why，你就有办法可以知道 how to deal with 你现在面对的这些困境。意思就是说，你要找到你生命的意义，你就知道怎么来面对你当下的苦难或者是痛苦。”他说：“他的儿子，因为这个是后他的儿子后来死了，但是有其他被释放后来的人质来告诉这个母亲。”不，他们很多人都是记得他儿子当时的这句话，他引用的那个，我不知道那本书有翻译成中文，好像是当他沉默时啊，当他沉默时，我有买那本书，但我还没有完全看完。对，因为那个作者是大屠杀的这个幸存者，所以他是经历过非常黑暗的。对弟兄姐妹们，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把我们的，首先我们需要找到我们的使命，小到我们个人、我们家庭，大到我们教会，为什么我们活着？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么多的祝福和恩典？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让我们在世上啊轻轻松松的过一生吗？这当然也是神的普遍恩典的祝福，但是有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要把我们放到神的更大的计划当中去，参与上帝的救赎计划。在以赛亚书60几章哈，耶稣刚开始在会堂里面，他一到这个台上展开这个哈，他选了以赛亚书的有一章来说，他说现在是拯救的时候，他没说后半句，啊，没说现在是审判的时候，神就是要借着教会，借着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要来去拓展他的国度，要去宣讲他的福音，而且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神给亚伯拉罕和撒来老年的100岁了哈，给他们以撒，不只是让他们高兴啊，我们终于有孩子了，我们的产业终于有人继承了，是一个更大的救赎机会。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去思考你们的 why，我也鼓励你们把这样的问题给你们的孩子：为什么活着？因为只有真正知道你的 why，你才知道 how。而且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 why 之后，神也会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 how。对，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在创世纪21章，我们看到你的应许不仅是实现了亚伯拉罕和撒来100岁的时候得子，更是让我们也看到你开始赐给他们土地，借着一个别示巴景，借着这个亚比米勒来主动跟他们立约，来看到你的应许继续的在实现。 我们在这新约的时代，我们更是知道，你已经按照你的应许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代替了我们的罪，而且3天后照圣经复活了，如今还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也有圣餐，这圣餐乃是纪念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的救恩。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呢悔改认罪，你知道我们的罪，你知道我们的小心，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曾经的虚晃和诡诈，但是人的小性、人的犯罪不能废掉神的恩，所以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洁净我们的心，也洁净这饼这杯，也借着这饼这杯再次的提醒我们要来坚立在主的应许上，同时我们也再次热切的盼望，那真正你所应许的后裔，我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能够亲眼得见你的时候。我们就再也没有疼痛、眼泪、疾病、死亡的时候，愿你赐福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请预备领圣餐的，已经受洗的。